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是主持人唐韵。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，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。接下来请出胡医师。胡医师好，欢迎您。
哎，你好，所有听众大家好。
胡医师，现在的季节啊，正是从秋季向冬季开始，已经过渡了，不过在湾区还没有那么的冷。我看到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说秋季不养肺一年都白费，好像秋季就要养肺是吗？所以想请您今天给大家再讲一讲，针对有些人可能在寒冷季节要出现的一些像哮喘啊，这些肺部的咳嗽啊，肺部的问题，请您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能够避免，或者怎么样进行日常的保养。
啊，先从第一句开始讲起啊，就是你刚刚讲第一句，就是秋天不养肺，这个一年都白费。
一年都白费。
是啊，这就是说什么春啊，春夏秋冬，木火金水，木相对应的是肝，火对应的是心，金对应的是肺，这个水对应的是肾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节呢是金的时节，金呢就对肺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肺的健康。那么肺呢，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器官啊，它所谓的嫩脏或者娇脏，它是娇嫩之脏啊，就是不管有的人写娇脏，有的人写嫩脏啊，就是非常娇嫩。娇嫩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你冷了不行，热了不行，干了不行，燥这个湿了也不行，所以干燥或者湿润湿啊，还有热冷对它来说都是问题。而在秋季的时候，要不就是太干燥，要不就是秋凉了，也就是说是干燥是凉，那么凉会伤肺，干燥也会伤肺，就这么简单，也就是冷了不行了啊，或者是干燥了不行，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好好的来润而且温这个肺啊。润肺呢，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润，那么要温它的话呢，也有很多的药啊，很多的方法去温。因此呢，所以说在这个时间一定要好好的养肺就对了。
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。我可不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，就好像我们假如说养兰花吧，有些兰花它是喜欢潮湿的空气湿度的，那么像秋季里如果是天气比较干燥的话，这个花你就要给它喷点水，然后它就会长得好一点。
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养兰花的时候呢，你看啊，它也需要阳光，但阳光又不能够太强，它也需要水，但是那个水就不能太多，就这样，它是非常难以照顾的，所以它是很娇嫩的。因此兰花娇嫩，这个什么肺也娇嫩，哇，你这个比喻太好了。
哦，这样大家就能理解到，因为你内脏器官你看不到嘛，除非你真的有病了，否则你真的感觉不到它的需要，因为它也不疼，它也不会跟你沟通，所以确实是这方面就比较的麻木一点。
也可以这样说，它不会疼，它不会什么，但是呢，它会告诉你说，哎，现在空气太干燥了，就是结果呢，你喉头会干了，就想要是为这个东西多喝点水，或者是甚至于想要咳嗽了。那假如说湿了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就觉得，哎呦，痰好多了，要想把这个痰给去掉了。啊，这个热了的时候，他好像没什么事情，但是觉得这个肺里面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搞的，就是有点像是要发烧啊这样的感觉。那太冷了的时候，他就容易这个气喘了、哮喘了等等这些事情都出来了。所以这个肺呀，是最难搞的事儿，因为它太嫩了，太娇嫩了。
哦，好，关于它怎么照顾，一会儿我们再请胡医师继续啊。现在有位听众 Jenny 在热线上，我们听听 Jenny 有什么问题。你好 ，Jenny。
啊，你好，主持人，胡医生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肾是主骨的，听的这个讲座，那么骨质疏松应该是那个治疗肾，我想请教一下。治疗就是骨质疏松要吃一些什么类的中药，吃多长时间，就是这个问题，谢谢。
好， 这个是中药来说的话呢，当然还是要辨证来使用药啊。大概说起来，像是我们用的什么龟鹿二仙胶啦、虎潜丸啦、这些东西都是跟都可以补骨质的。那么肾呢，跟骨有关系，而骨它需要的就是，我们用现代医学来讲，需要的就是钙。可是我们就说，哎，那我就补点钙不很好吗？当然补点钙很好了。补钙的话呢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要吃足够多的钙，然后再加上有 vitamin D 才能够帮助吸收。所以呢，你必须晒太阳了，或吃点鱼肝油了等等含钙多的食物。可是我们在临床上却发现到，吃钙吃得多或者维他命吃得多呢，反而你那钙没去放在这个骨头上面去生骨头，反而却是有的时候却造成骨质疏松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那个骨头的钙呀，有的时候留不住，要留住钙必须要有胶质。所以呢，我们中医有所谓的什么各种胶，例如刚才讲的龟鹿二仙胶啊之类的这些，它就是用这个胶质呢来帮助你把这个钙给留在身体里头。当然你平时的食物的话，你可以吃含胶质多的食物，像是阿胶啦，或者是还有就是猪皮胶啦、鱼皮胶啦等等这些胶啊，或者冻子啊，煮鱼啊，煮这个猪皮啊等等的时候，就会有结那个冻，那个冻就是很好的胶，所以必须要有胶来帮助你护顾着这个钙留在身体里头，这样才不会变成为更严重的骨质疏松。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的解释。您能不能再说一遍您说的那是龟鹿二什么胶？
龟鹿二仙，两个仙人，两个那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
这两个食材，这两个药材是什么？鹿茸和龟。
这个就是龟，龟就是龟板，鹿就是鹿角。然后呢，它除了这两个以外呢，还有人参、枸杞，这个就叫做龟鹿二仙胶。而龟鹿二仙胶呢，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熬制而成的东西，所以它又补气又补血啊。补气的有人参，补血的有枸杞，然后再加上龟鹿两个都是含钙相当多的，而且含胶质也相当多的这样的东西。
听起来就是好东西。除了骨质疏松，还有别的什么其他症状？比如说补血补气也可以去吃这个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方子哈，应该有。
它这个方子呢，相当于是说要治疗这个什么呢？任脉督脉为最重要。你看啊，这个龟跟鹿啊，这个在古人的观察它非常的有趣啊。他说龟常向它的任脉来看，那个鹿呢常常把头往后面一翻呢看它的督脉，也就是说龟鹿是任脉督脉，也就是身体的前后都给这个照顾了的意思。
这还挺有学问的哈，不是简单的两个食材的组合，不是两个药材的组合，应该有成药可以买到是吗？
有成药，这就是要买那个比较信用厂商啊，那他真正的很精心的熬制，那这个东西才效果就高啊。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的解释。那我们的热线会为大家继续打开888-275-1628，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们的热线是888-275-1628。好，胡医师回到讲肺的问题上，刚才我们听众提问是说骨质疏松啊，缺钙。那相反的啊，这个肺部啊，如果这个要钙多了，其实不是因为钙多了，但是肺部有个问题就是钙化啊。我也看了一个资料说，肺部呢，它有6亿个肺泡细胞。它的细胞很奇怪，它不像肝一样能再生，它就是坏一个就少一个，坏一个就少一个。所以 如果你要是钙化了，出现结节了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。那这方面可不可以请胡医师讲一讲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它的？
好，先讲钙化。钙化就是大部分都是因为生了病啊，然后那个组织呢就开始发生了问题，于是呢就造成了所谓的钙化现象。那个尤其有一个病叫做肺结核啊，那个结核病呢最容易造成肺泡这个地方的问题，就是所谓的钙化。那么你说这个肺啊，它的组织细胞啊不能够再生，这个说法也不完全，但是呢是非常难的。而且这个地方的这个肺泡，它主要的是非常非常薄的东西啊，这么薄的一个表层，它薄到什么程度呢？薄到那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细胞的薄那种程度，一个细胞那么薄的话，那是多薄呀？大概也用这个用量测单位来量测的话，要用 angstrom 或者比这个 micrometer 还要来的小一点啊、哦，那样子的一个单位。好了，那这个肺泡它可以做外头的空气，里头的空气在这个地方来做交换啊，交换气体。外头的是什么？外头的是氧，里头的是什么？里头的是二氧化碳，就在这个地方来交换。交换完了以后，再引入血里头去，然后由血呢把这个外头来的好的这个氧气呢给送到身体全各处去，而里头带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就被在这个地方把它带出去。我们讲是讲的简单，它其实在这里头的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才前面才会讲肺是娇嫩之脏啊，娇嫩到而且它那一个肺泡那么细那么薄那么一点点的东西，那要是破损了一个的话，我看它也是很糟糕。因此你不要去伤你的肺。怎么样不要伤你的肺呢？太干燥的地方你要注意温润啊，你太湿润的地方呢你需要干燥，那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在热呀寒呐、干燥啊跟湿润啊之间你要调和。好了，再来就是外头的细菌啊，或者是外头的病毒啊等等，也都很容易从这里侵入。所以我们就讲这个人啊，人是以这个武器啊，以上天给我们的武器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个武器啊，武器怎么样呢？从鼻子里头进入就送到肺，然后由肺再送到脾胃，然后输送到全身各处去。所以呢肺它是最为重要，而且肺等于说是跟外界最快最早接触的一个器官，因此呢外界的任何不好的东西，好，我们的肺都知道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对它产生一些个什么东西呢？产生一些，要不就是排拒，要不就是这个内缩的退缩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就所谓的生病，而这生的病就是咳嗽啊、喘啊等等，把那些侵入的坏东西把它给排除出去，好，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因此呢我们对肺要好好保护，而且好好照顾，让你的肺永远都能够为你做最好的处置。
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啊，您这样一描述，我们对肺它的形态以及它的功用哈，就会有更直观的了解了。那您说我们说润肺啊、秋燥啊，那这个润是比如说哎，我们烧一碗水，开水，那有水蒸气，我们多呼吸两口，这能够直接的滋润它，还是说我们来一点喝一点什么麦冬汤啊、百合呀，这些能够滋阴润燥的食材药材来进行滋润呢？还是说都是可以的？
你讲的第一个是现在医院里面所做的事儿，那所以呢他就用水蒸气呀、什么东西让这个空气里头比较来得湿润
一点啊，或者加个空气加湿器也行。
对，第二个呢你讲的就是哎，我们用 用这个中医的概念来讲，要润啊，例如刚才讲的百合呀、麦冬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润的，还有一些像是杏仁啊、贝母啊，这些都可以润肺的，所以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润肺。因此我就说有一个处方很简单啊，这个处方呢我也用之多年啊，我说就是百合啊、莲子啊、这个银耳啊，还有一点冰糖，就这么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甜汤方，它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肺呢是润好了，而且因此你的免疫能力就会变得很好。我们免疫能力啊是这样的，所谓的好呢是说，哎，不会过度的张扬，也不会过度的退缩，它就是在那里好的怎么样呢，你坏的东西一进来它就把你给排除出去，但是它不会过度的去排除，那好的东西留在这里呢，它也不会过度的留在这身体里头，那这样才是最好的一种反应。因此呢我们讲有的人他会过敏，就是肺会过敏，就是因为我们吸入的不好的东西的时候，它就过度的反应，要过度的去排拒，这个时候就是咳嗽啦，就是气喘啦等等，那这样的过敏就不好了。而不过敏，也就是说不要过度敏感的去做那种排推出去的这个行为，这个执行，这个过度的那种做法，那才是叫做正常的肺。
好的，刚才您讲那个方子啊，我觉得特别的家常，也很容易做，百合、莲子、银耳。我看您在视频里说还要加山药，哎，说山药对肺特别好，是不是？
不是，山药不是说对肺特别好，而是山药呢，它是在中医学上，它讲是固这个肾的。那固肾呢，其实讲起来就是说让这个肺啊不要，你看，我们讲木火土金水啊，金生水，而金呢就是肺，是肺来生肾，所以肾要是虚了的话呢，你的肺就要多花一点能力去照顾那个肾，因此呢你把肾好好的补起来的话，这个肺就不至于花更多的精神去了，因此肺就不伤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
哦，原来山药是补肾的，要补好了肾，肺就减负了哈，减少负担。
哎，对，肺可以减速，不必要花很大的能力。
OK， 很好。那胡医师还有一个食材哈，您看放不放好？常常大家炖这种银耳汤的时候，有的人会放红枣。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人说红枣呢会有一些黏腻的那种特性，有的人又想润，但是又怕造成了，有很多人还是整天要排湿嘛，说人体里湿气很重，就这个里面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判断？
是这样，它有湿气没错，但是呢你是这样的，你吃的适量的时候就都不是坏事儿，你吃的不适量才是坏事儿吧，好，对不对？我就讲这样的，我说冰糖是很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在咳嗽的时候，常常就会用冰糖来蒸梨，对不对？
嗯，
好，冰糖在蒸梨呢，那个冰糖干什么的呢？其实冰糖就是湿润，就是来化痰的，让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个粘液系统能够立刻被启动，产生比较更多的粘液，更多的粘液呢就去包住那个外侵，从外头侵入的细菌啊、灰尘啊等等，它把包出来，这个时候就变成痰。我们所以说用冰糖是来化痰，来把那个痰给变成更大块的痰。变成大块的痰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啊？就是容易把那个排除出去吧。所以你吃甜的东西，包括了刚才讲的这个红枣啊，现在讲的这个冰糖啊，它就是用来包住那一个不好的外侵物，包括了灰尘，包括了细菌，包括了病毒等等，它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容易排除出去。其实你要是有痰的，你把它排掉了的话，你这个咳嗽可能就很快就好了。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给我们解释啊，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位 李女士在热线上。胡医师，我们先接热线，听完问题之后呢，休息一下，回来再请您做解答。好，李女士您好，请讲您的问题。
唐月你好，胡医师好。我有一个侄儿，他今年才高中16岁，但是他的脾气是很大。看过几个西医，就说这小孩缺乏睡觉不太好。我想请问胡医师，像16岁的小孩为什么动不动就爱发脾气，很 easy to anger？这是从中医的角度，应该给他吃些什么？应该做些就是穴位按摩做就是这个问题。
好的。感谢您的参与哦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来听胡医师的解答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。胡医师，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李女士提的问题好吗？
这个脾气不好啊，这个是你知道小孩一生出来他就有他自己的那个特殊的气质啊，没有那特殊的气质的话呢，我想大概也就不称其为一个人了。那脾气不好呢，在中医来看，大概说起来就是肝的问题，肝主怒啊，肝病则怒，怒则伤肝，所以呢他大概说起来应该从肝来治疗。肝呢有一个气血双调的一个处方，叫做逍遥散，那就可以呢在经常的煮个逍遥散给他吃吃啊，逍遥散拿来煮一煮，煮个汤啊，煮个排骨，煮个什么东西就拿来当做药膳来吃也是很好的啊。这是第一个药膳，叫做逍遥散。那第二个药膳就是甘麦大枣汤啊，甘就是甘草，麦就是这个小麦啊，腐小麦就是比较这个旧一点、陈旧一点的小麦啊，那个大枣呢就是大枣，甘麦大枣汤。这个处方呢也是一样，把它给当做汤来喝，也可以拿来煮什么，例如说就是煮了来喝，或者煮个排骨啊什么这东西都可以。就是药膳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给改善了。那他脾气不好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就是家庭里头是不是有一些人呢特别喜欢惹着他啦？有的时候我们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互相之间啊，我跟你两个说不定就是不对劲儿，我反正没事就惹你一下子，也没事就摸你个头，打你一个屁股。这个或者是怎么样的，那这个孩子呢当然就，尤其是你越脾气不好他越喜欢惹你，所以呢那这个就是要旁边的人呢也都能够合作，也都一起喝一喝这个逍遥散啦、啊、或者喝一喝这个甘麦大枣汤啦、啊、那这样的话大家心平气和，我想大概这脾气就很快改善了。
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，那个听起来甘麦大枣汤应该味道不错。这个逍遥散，因为是孩子嘛，如果难喝，像中药汤一样，估计他会比较抗拒。逍遥散好喝吗，胡医师？
逍遥散还好，它的味道啊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的味道，除了它有一点当归的香味以外，大概说起来没有什么特别。苦啊或者什么特别辣呀什么都没有。
OK 好，但当归是挺 strong 的一味药材。好、
哎、
那我们听众说有没有你按摩按摩哪儿，这个更省事儿，能改一改脾气、我觉得这个
按摩、按摩就是这小孩子、他自己他是不会去按摩他的，都得要你就是这个成人啊帮忙去给他按的话，那这样的话他的位置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叫神门穴。神门穴在哪里呢？在小指跟无名指之间的这个缝啊，往上一直滑过来，滑到手腕啊，滑到是我的意思是说手掌这边啊，滑到手腕，然后呢手腕上的横纹这一个地方就叫做神门穴。要他自己常常按，或者是你帮他按， 或者是你这他的家人帮他按的，我想大概都可以。可是小孩子愿不愿意常常给你按这个地方呢？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可以教他用运动的方式，就常常这里按揉一下，就当做运动吧。
好，建议听众朋友，假如说家庭成员之间互相都按一按神门啊，那可能大家家庭气氛更好了，少生气，少发火。我们还有听众等在热线上，胡医师，但是还有一位听众，他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啊，就通过短信提问了。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请您呢给先打一下，再接听众的热线啊，请热线上的听众稍等一下。这位听众呢，他问说，上周您提到的六味地黄丸还有环绍丹，如果是高血压的人可以吃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胡医师。
当然是可以吃的哈。当然了，我还是一个想法，最简单的还是去请教你的医生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因为你的医生呢，他可以把个脉，就知道你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。
这位听众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高血压的人可不可以吃韩国的高丽参，或者是这个高血压的人又气虚，是不是还可以吃花旗参？如果可以，这个花旗参怎么吃？你吃每天的量是多少？吃的方法是含在口里，然后咬碎了整个都咽下去，还是就是把它泡个水喝个茶就可以了？
跟刚才一样的答案，还是中医讲求辨证。那么高丽参啦、或者花旗参啦、等等这些东西，都是啊，高血压并不是说不能吃的，而是你虚的人都可以吃啊，不虚的人你都不可以吃，这是辩证，所以还是请教医生这是最好的。
花旗参您是怎么推荐吃呢？含了然后嚼了咽下去？
花旗参我一般咽就是告诉人是还是用泡着喝吧，泡着、
okay.
泡水，
那最后这个茶这个参就扔掉了？
那当然扔掉了就算了，因为已经泡出它的精华来了，后面那些东西，想吃就吃了，不想吃就算了。
好，谢谢，我们抓紧先接王女士的电话。王女士您好，让您等了，请讲您的问题。
好，谢谢。其实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老是觉得那个嗓子里有痰，那好像又没有，就是咳吧也没什么痰，然后说话就觉得哑哑的，有时候早上起来，尤其是一听好像觉得感冒似的，就觉得嗓子里就不畅快。就是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一下呢？
这个哈、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接近啊，它是肺的问题。有当然了，也除了肺以外，还可能是肾，也可能是心，也可能是这个脾啊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肺。所以呢，可以啊，可以使用一个处方叫做百合固金汤。百合固金汤呢，它是治咽喉这里是相当有效的，非常好的一个处方啊。你在咽喉这里有痰，代表着这里这个地方太湿了，太湿了，但是呢又常常感染一些东西，又有太燥的感觉，就湿跟燥两个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是矛盾的，可是它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。因此用个百合固金汤啊，它可以帮助你在血呀、还有这个津液呀、等等系统把它给稍微调整一下。百合固金汤假如说你在里头再加一点点化痰的，例如枇杷呀、还有这个贝母啊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痰呢很快化成比较大一点的，然后咳出去排掉了，那就好了。
谢谢胡医师，抓紧最后一分钟接一下杨先生的电话啊！杨先生，请讲您的问题。
我母亲今年71岁了，然后呢，就是半年四五个月嘛，现在就吃不下东西，觉得吃东西嘴里有怪味，是然后身体比较虚弱嘛，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，谢谢。
我没听清楚讲什么样子的问题。
71岁的母亲身体比较虚弱，吃不下东西。不想吃东西，身体比较瘦弱，
吃不下东西哈。在这个在美国可能比较难一点，就是有一种叫做狗尾草啊，狗尾草的根儿啊，拿来煮个排骨汤啊，什么东西吃就可以改善了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你可以到药房买一个叫做萝卜。